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最近刷屏财经圈的大消息。6月8日，美国国防部悄悄更新了一份名单，叫做中国军工企业清单，英文缩写叫 1260H 清单。这次更新之后，清单上一共有188个中国实体，涵盖80家母公司。上榜的名字，很多你都不陌生。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一看到这些名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又被美国制裁了。所以今天想跟你聊聊这件事，这个清单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东西，它能对这些企业造成多大影响。先说这次更新的内容，这次清单一共新增了17家企业，互联网 AI 和机器人领域新增了4家，分别是阿里巴巴和百度，做无人机控制器的道通智能，还有最近很火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半导体和光电领域新增了4家，包括京东方、天马微电子、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以及激光雷达企业速腾巨创。汽车和动力电池也新增了4家，分别是比亚迪、蔚来汽车、中创新航、亿纬锂能。光伏新能源新增2家，一个是京奥科技，另一个是天合光能。生物医药新增2家，分别是药明康德和诺和智源。通信设备新增1家，普联，就是做路由器的那家。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增的方向已经从传统军工、航空航天、通信基础设施，明显扩展到了新能源汽车、AI、机器人、光伏、生物医药这些领域。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美国对军民融合理解的延伸。只要你的技术有军事潜在价值，那就得进去。而这背后的逻辑转变也值得注意。过去美国人认定军工企业主要看你有没有直接生产武器，有没有给解放军供货，但现在的认定标准已经宽泛得多。电池能给军用无人机供电，激光雷达能用于军事侦察， AI 算法可以用于战场决策，光伏储能可以保障军事基地运转。在这套逻辑下，几乎所有硬科技赛道的头部企业都有可能被扫进来。所以这份清单的扩容并不是偶然，它是美国军民两用技术管控思路不断外溢的必然结果。然后咱们聊聊这次最戏剧性的部分，国内2家存储厂的进进出出。这是这次清单更新的一段插曲，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今年2月13日，美国国防部曾经发过一版更新清单，跟这次内容大差不差，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当时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被明确移出了清单，然而这份清单发出来不到1个小时，就被国防部自己撤回去了。撤得这么快的原因是什么？背后情况是这样，这2家存储厂里有一家在2024年1月上了 1260H 清单之后一直没闲着，他们一边打官司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撤销认定，一边花了超过$1,000,000，雇了纽约一家公关公司在华盛顿进行游说，折腾了1年多，最后不知道怎么把国防部说动了，把自己和另一家存储厂一起从清单里拿了出来。但对于这件事，白宫非常不高兴，因为在名单发布前，白宫就曾给国防部打过预防针，明确表达了反对除名两者的意见。据彭博社报道，2月13日清单一发出，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马上抓起电话打给国防部质问，我们的意见你们为什么不听？国防部随即就把清单给撤了，但始终没有公开解释撤回的原因，也没有重新发过更新版本。直到今天这份最新的清单里，长鑫和长江重新上榜，理由是与中国工信部存在直接关联，与国资委和工信部存在间接关联。那么这段故事说明了什么呢？美国对华限制政策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国防部有国防部的考量，白宫有白宫的政治盘算，国会还有国会立法方向的约束，这三方之间经常会打架。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他们打架的结果往往不是限制放松，而是限制得更紧。两存这次从差点摘帽到重新上榜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态里，对中国企业网开一面是需要承受极大政治压力的，而加码施压才是最安全的政治选择。说完背景，咱们来看实质，这个清单法律层面到底能干什么呢？ 1260H 清单的法律依据是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 1260H 条，最初设计的目的就是识别和公布那些跟中国军方存在关联且在美国直接或间接开展业务的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场把它更多看成是一种点名动作，主要是声誉层面的风险，并没有直接的法律限制措施绑定。但是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05条生效之后，这个清单开始真正长出牙齿了。根据805条的规定，从2026年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不得再跟 1260H 名单上的企业或者受这些企业控制的实体直接签订或续签货物和服务合同。这是最直接的法律后果，进了这个名单，等于进入美国国防部供应商体系的路基本就被关上了。而且这个限制不只是针对军火武器这类传统军工产品，如果你提供的是云服务、软件、 AI 能力、数据处理、机器人系统、电池、存储芯片、自动驾驶技术，只要最终客户链路上接着美国国防部，就可能受影响。再往后一年，到2027年6月30日，还有第二波限制，国防部不仅不能直接采购，连通过一级二级承包商甚至更深层供应链间接采购相关产品零部件或服务也不允许了。所以对于很多大型科技企业来说，最头疼的不是自己直接卖给五角大楼，而是购买自己的技术、组件、算力或者软件的客户，那些客户是不是在给国防部供货？这个穿透性的限制才是真正的麻烦。但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说清楚一件事，因为发现很多人，包括一些专业人士，在这方面是有认知误区的。美国的限制性措施也是分级别的，不是所有的清单都是一刀切。最高级别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简称 OFAC 发布的 SDN 名单，以及特别指定国民清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制裁。上了这个名单，全球所有个人和实体都被禁止与你发生任何金融和贸易关系，在美资产全部冻结。这个清单上的主要是跟恐怖主义、人权问题、俄乌战争相关的个人和实体，集中在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这些国家。第二级别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简称 BIS 发布的贸易限制清单，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实体清单。这个清单限制的是，美国企业不得向清单上的实体出口或转让特定受控技术，除非单独申请许可证，但它不禁止一般商业行为。比如大疆在实体清单上，美国政府只是不让向它出口特定技术，但大疆照样能在美国卖无人机，美国仍然是它第二大市场。第三级别才是我们今天说的 1260H 清单，国防部体系内的采购限制工具。它不冻结资产，不限制出口，不禁止美国投资者持有股票，只是禁止国防部这一个客户跟你签合同。比如阿里上了 1260H， 但它在美国的云业务不受直接影响，也不会面临断供风险。这跟华为上实体清单那种断芯级别的打击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但是像某些人说的完全不用在乎它的影响，那也不对了。 1260H 的真正威力在哪里呢？威力在于两个字，外溢。首先第一点，跨国客户可能会过度合规，很多企业的采购部门、董事会根本不会花时间研究 1260H 在法律上到底限制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美国国防部点名这几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降低风险，找替代供应商。你跟客户解释，这只是国防部采购限制，不是真正的制裁。你觉得客户的采购总监会信你，还是会保自己的饭碗？长江存储自己在起诉美光的法律文件里就披露过，上了 1260H 之后，有客户直接终止了合同，合作伙伴退出，商业机会凭空消失。第二，金融机构会提高风险评级，银行、保险公司、基金不一定马上停止合作，但会开始加强尽调，拉长审批流程，提高风险系数。因为他们担心的是，万一将来监管升级，他现在没提前动作，到时候谁来负责？这种预防性规避的惯性，对上榜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国际资本吸引力都会形成持续的向下压力。第三，供应链客户开始找备胎， 也许今天的订单依然还会在，但客户已经在悄悄物色替代方案了，不知哪天就可能不声不响转走了。第四，声誉标签会长期粘在身上。一旦美国国防部官方认定你跟中国军方有关联，军民融合、涉军企业这些标签就会反复出现在新闻报道、投资报告、政府文件里。这不一定有多大直接伤害，但就是被贴上了标签，而且很难洗掉。正因为这些原因，1260H 已经催生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企业花钱避免上榜，律师帮打官司，游说公司负责跟政府沟通，公关顾问处理市场影响。华盛顿已经围绕这套机制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合规和咨询市场。据报道，有企业花$400,000请了川普政府第一任期时的白宫人事办公室主任帮忙游说，某电池厂的高管亲自去国防部拜访，试图证明自己的产品跟中国军方没关系。还有的企业组织一系列经济研究，试图证明自己被列明会损害美国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当然，很多时候这些方法是混合使用的，但花出去的钱也是成倍上涨的。还有一些企业则采取更主动的方式，与其等五角大楼收集信息后做出判断，不如提前向美国政府介绍自己的股权结构、治理体系、客户构成和业务情况，希望在决策形成之前影响他们的认知。然后，诉讼也是一个选项，但一般是作为最后不得已的办法。对于很多企业而言，打官司未必是因为相信自己一定能赢，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增加谈判筹码，并向客户和投资者表明公司正在积极应对。最后我们再说两句，这次国内188家企业上榜，看起来阵容庞大，杀伤力惊人，但本质上它只是美国限制体系里级别最低的那一档。它不断攻，不冻结，不尽头，但也不要因此掉以轻心。 1260H 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前置标签，一旦贴上，日后对这些企业实施更严厉限制措施的政治和政策门槛也就大大降低了。美国国防部的公告里说得很明确，被列入 1260H 不意味着立即受到制裁，但未来可能依据其他法律工具采取进一步限制。翻译一下就是，这可能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还在路上。